大家好，早晨，好开心啊！第一次是我回归之后喺度第一次站台咧，有机会同大家讲道。咁我系好耐音福嘅会友，咁啊过去六年咧喺马鞍山堂服侍，咁好似移民回归嘅感觉。近来香港移民潮啊，继90年代移民潮咧又再掀起啊！咁教會並冇迴避呢個嘅問題或者呢個現象，係仲把握機會咧嚟到開講座回應同埋牧養弟兄姊妹。所以移民就要明白預備好合乎咧移民外國嘅資格。弟兄姊妹信耶穌嘅都係想移民天國嘅人啊嘛，一樣要明白預備。预备好合乎移民天国的资格，是讲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5:14-30之前呢，就让我们先了解一些的经文背景。其实24章呢，一开始呢，其实耶稣是最后一次去到圣殿门口教训门徒。在24和25章主要分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就是讲末世的预兆，第二个段落呢就是讲主再来前后那些境况。那究竟主再来是什么日子呢？耶稣答就是没人知道的。所以呢在24:42-44呢，主耶稣就提醒人要警醒和预备好主再来。跟着主耶稣一连就讲了3个比喻来解释，今天就讲第3个比喻，就是主人托付去3个仆人5000、2000、1000个比喻，就让我们今天一起先读一下经文。我们首先呢就我读14-23，跟着24开始呢大家一起读一下。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出外远行，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他按着各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出外远行去了。那领5000的立刻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钱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的又拿着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少许的事上忠心，我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将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那领2000的也进前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少许的事上忠心，我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将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大家一起读。那领1000的也进前来说：每一个的也要收割，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银子在这里。他要回答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也要收割，没有播的地方也要收获，就该把我的银子放在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把他这1000夺过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要哀哭切齿。嗱，啱啱读完这个嘅天国嘅比喻啦，你对天国有啲咩新嘅观察呢？ 可能你已经发现了天国呢和今生这个世界呢有很多不同。第一个观察呢，可能你会留意到就是有关公平的问题。第一样有关公平的问题，就是在十五节那里，主人就是按住仆人的才干来给不同数目的银子。可能你会想想，如果主人是公平的话，就应该每个仆人都会给一样的银子的嘛。原来当时一千就等于当时的人工是二十年的工资，但是主人就给第一个仆人五千，第二个二千，第三个一千，你觉得这个分配公不公平呢？第二样有关公平的问题，就是二十到廿三节，当主人呢是给头两个仆人一个的称赞和赏赐的时候呢，就一模一样，就没有按住他们各人所赚的多少来衡量。我们的世界的经验呢，就是看业绩的嘛。例如我们即是要衡量业绩来到回报多少的嘛。例如五千的，我们回报10%的话呢，即是500啦。如果是二千的话，是不是回报10%就200的嘛，那就叫公平的嘛。那第三样有公平的问题呢，就是28节呢，主人呢就惩罚第三个仆人呢，就说将他仅有的一千都给埋，有10000那个，即是第一个仆人。那样是不是等于劫贫济富呢？好像很不公平。那么让我们大家看看呢，分享一个有关平等和公平的例子。表面看来平等就是等于公平。让我们看看这个荧光幕的画面呢，里面有三个小孩去不同高度的。他们都想看篱笆后面的球赛。他们呢有三个木箱，就是可以呢让到他们站高一点来到看到球赛。在左手边的图面那个图片，就每个小孩都有分配了一个木箱，就是非常公平啦，平均分配嘛。最高的小孩比之前看得更清楚，中间的小孩之前看不到的球赛现在看到了，但是最矮的小孩就是现在仍然是看不到球赛的。那么这里叫平等，即是均平了。右手边的图片呢，每个小孩分配的木箱数目不同啊。咁最高的小孩呢就没有木箱的，中间的小孩呢就仍然有一个木箱，但最矮的小孩分配了两个木箱。他们分配的木箱呢是不平均的，但是他们所有这么多个小孩都一起看到球赛，这个叫公平。人人都看到球赛，就好像比喻中主人按住才干能力来到托付三个仆人的不同数目的银子，所以呢每个都可以呢按他们的能力去承担和发挥。这个就表示到呢天国里面的公平和是跟世界是很不同的。在28到29节，主人呢就对三个仆人是讲了第一项的惩罚，就是竟然就主人就把将他仅有的，就是那个仆人仅有一千，给埋有10000那个，就是第一个仆人。这个是不是劫贫济富啊？好像很不公平。那么当然不是啦，这个不是劫贫济富。因为第三个仆人呢就埋没了主人那些托付啊，所以他连那一千都不配得。而第一个仆人是最懂得运用主人的托付。所以第29节那个这么讲，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是要说明一个属灵的真理，就当你用主人的托付就越用越多，不用就会消失。例如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身体的嘛，我们有我们的体能，有我们的肌肉，有我们的脑袋，这些的能力只会越用就越有能力，不用呢就慢慢退化的了。有些人都觉得神仍然是不公平的，为什么托付人家事人家多，我托付自己少。在路加福音呢12章48节下半部这么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 多托谁就向谁多要。神托付人多，同时对他的要求也多，托付少要求就少，这个就是天国公平的原则。原来天国公平原则不是以人拥有多少来到评价，是究竟天国用什么原则来到评价人的呢？在十九节呢，主人是过了很久就回来，突然间呢就要跟三个仆人来到算账。算账好像不是很好听，但是在啲商业的会计字眼来的，就是说要他们交清他们的账目，要交代做过些什么。第二十到二十一节，当主人回来的时候，看一个领受五千的仆人就很快去主人面前了，就带埋他赚的五千，一共一万。主人就很开心，称赞他两样的品格。第一样品格就是什么？忠心、良善，两样品格。忠心是可信赖的，托付他的责任可以百分百完成，大概大家都容易明白。良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有高质素的品格，做事动机纯正。主人又怎样判断他是良善呢？其实十六节那里已经提到，因为他一领受了主人的托付就立刻去做买卖，是表示他很自然，自动自觉去做，不怕承担风险，是完全信服主人那种表现。但是在地上只是挂住商业业绩，这个商业世界良善是似乎呢没什么价值的。第二到二十三节，第二个仆人呢向主人交代，其实他跟第一个仆人交代呢几乎差不多一模一样，除了他是赚了二千之外。但是赚二千和赚五千相差很远的嘛，大家计一计就知道相差多少，2.5倍、哦。竟然主人呢给他的称赞和赏赐跟第一个仆人呢是一模一样。主人是根据什么来到称赞和赏赐头两个仆人的呢？原来主人跟世界一般的看法不同，主人是没有提过他们赚多少，而是因为他们的内在品格就是良善，还有他们从内而外的行为就是忠心，这个就是天国里面得到称赞和赏赐的原则。主人又怎样判断三位仆人呢？首先呢就要看看三位仆人是对主人的交代，第三位仆人对主人的交代。第三位仆人呢就是说交代什么？那领一千的也要进前来说，主啊，你是个严厉的人，没有种的你又要收割，没有播的你地方你要收获，我就害怕去把你一千银子埋在地里，请看你的银子在这里。其实除了他归还过一千之外，他没什么真正交代过，反而他还指控个主人，讲主人呢，讲到主人好像很苛刻咁。他指控主人啲乜嘢呢？即是说他冇播种嘅地方要收割，即是话冇努力过工作就要收获。其实努力工作是边个责任啊？责任是主人托付仆人噶嘛？而家就仆人竟然指控主人就冇尽责任啊！恶人先告状。另外，佢系咪真系咁相信主人系苛刻、系严苛咧？佢系咪真系咁惊个主人呢？如果是的话，他就不会这样对主人说话了，他就不会掘地来到埋了银子了。我觉得他是完全是没有怕过主人，他见到主人是对到赚了二千那个和赚五千那个同一样受过总赏赐，所以他想主人都很仁慈的，很哈啲的主人的，所以他讲出恶人先告状的说话，就让主人呢即不单止不要惩罚他，还是给多一些赏赐他。另外他用害怕来作为理由不做买卖，这个理由似乎很合理，因为害怕是做生意的大忌，而他表现到他真的害怕，所以他要掘地埋藏银子了。究竟在掘地埋藏银子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可以避免投资失败， 而當主人回來的時候就完全歸還啦。第二個我覺得更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如果主人不回來的話，他沒有把銀紙放在一個兌換錢或者叫現在叫銀行的地方收息，他就不會有記錄這筆銀紙就是屬於主人的，這個一千銀紙就會歸還歸給他自己了。所以這個惡僕的就好像設計了一個不敗的妙計，但是在27節那裡主人就用了惡僕覺得很高超的理由來破解他的辯駁，就是你為什麼不將錢放在兌換錢那裡呢？主人就判定了這個惡僕又惡又懶，惡是因為他的思想敗壞狡猾，懶就是因為他不願意承擔責任。講返轉頭，主人做咩要俾嗰啲家業托付呢三個仆人呢？就係要驗證佢哋嘅生命品格，驗證佢哋係咪又良善又忠心，又話還是佢又惡又懶？究竟驗證之後嘅有啲咩結果呢？主人就俾一個第一個咧，同埋第二個仆人咧，有兩樣嘅賞賜。在23節咧，第一個賞賜就是你在小許的事上忠心，我要把你管理許多事。小許事上就是什麼？5000和2000嘛。先前講過1000就等於20年工資，5000、2000咪等於100年和40年工資。呢啲叫小許事喎，係咪好少啊？其實唔少。所以咧，主人將來要派佢哋管理咧，真係好多好多嘅事。第二就係盡來享受你主人嘅快樂。享受主人的快樂呢，為何要盡來的呢？耶穌因為現在講的比喻就是怎樣是天國的比喻嘛，所以天國是要盡來的。所以同時盡來是現在的時式的動詞，就是說他這個賞賜就即時現在就可以享受到天國的快樂。而主人對惡僕的有些什麼懲罰呢？第一項的懲罰就先前已經提過了，就是將他的1000給了第一位已有10000的仆人。第二項的懲罰就是30節，把這無用的仆人丟在外面黑暗裡，在那裡他要哀哭切齒。為什麼他稱為這個惡僕稱為無用的仆人呢？從主的角度來到看這個惡僕是沒有用，因為他什麼？沒有承擔到主人托付他的責任嘛，在天國裡面是沒有價值，丟在外面黑暗裡，在那裡他要哀哭切齒，都清楚講到他不能夠得救，不能夠進入天國。為什麼他會哀哭切齒這麼強烈的感受呢？因為天國外面是很黑暗恐怖絕望，所以呢他是會哀哭切齒。這樣是不是就他是不是進入天國就要靠好行為啊？另外可能你有個問題，當然不是啦。神給人托付不是看結果，而是要在甘心驗證了人是不是真正得救，驗證誰個才是真實的天國子民。我們又怎樣回應神的托付呢？首先看看比喻中的主人是誰呢？就是主耶穌。因為比喻說主再來之前應該是怎樣警醒和預備嘛。誰是那些仆人呢？我們原本就是被罪捆綁的，是罪的奴隸。現在就是因為耶穌的寶血將我們從罪裡釋放，而成為義的奴僕。什麼是家業呢？是天父創造我們，賜我們生命氣息，我們所擁有的一切都是屬於祂的，所以家業就是我們所擁有的一切，全都是神托付我們的責任。神對你有什麼托付呢？除了日常的生活、工作、社會責任，在你周圍的人作見證，其實最直接就是我們在教會參與侍奉。你又怎樣看侍奉呢？有沒有想過侍奉是主的托付呢？是主給我們承擔的責任呢？相信有不少教會都有個現象，就是找一些一次過侍奉的人員不會太困難， 例如咧就社軍部派粽啦、派月餅啦，一年一次啫嘛，係咪兩次啫嘛？但係要揾啲長期委身侍奉嘅人員就唔容易啊，係去揾一啲委身又順服嘅領袖咧，就比好似比喻中嘅第一個、第二個仆人咧，就難上加難。點解會有咁困難呢？可能弟兄姊妹對侍奉嘅觀念咧有啲係唔正確，睇侍奉就好似一般社會嘅義工，有多餘時間咧至去做。而比喻中嘅第一位同第二位嘅仆人咧，就説明咗侍奉嘅心態就係咩咧？甘心、自動、自覺、立刻回應，冇計較主人托付幾多，冇比較結果，只係要盡力忠心。動機良善，歡歡喜喜去做。第三個仆人嘅侍奉心態同埋動機又點咧？佢只係為咗交差，唔樂意承擔，甚至咧有好重嘅私心，推卸責任，惡人先告狀。我哋有冇類似嘅心態咧、動機或者表現咧？如果有嘅話，請你認真檢視下咧，自己係咪真實嘅天國子民？今日講嘅比喻咧，用咗兩類嘅極端嘅仆人嘅。嚟到表達信息。如果呢個仆人用嘅，如果呢啲仆人用嘅比喻喺教會裏邊，第一類咧又係又忠心又良善，完全冇私心又信服，可能唔容易揾到。第二類嘅又懶又惡，係未得救而又翻教會嘅人，相信教會亦都唔會好多。可能你會覺得兩類都唔係自己，所以呢個比喻咧好有趣，不過唔關自己事。咁如果你咁諗嘅話，你就錯失咗耶穌咧極寶貴嘅教訓。第一個極寶貴嘅教訓咧，就係我哋一定唔可以做第二類又惡又懶嘅仆人，因為咧一定唔能夠進入天國。第二個極寶貴嘅教訓咧，就係咧我哋要思想我哋點樣可以做到又良善又忠心嘅仆人。究竟又良善又忠心嘅仆人，又良善又忠心係點嘅咧？法兰詹立先生总是手里面揸着一张福音单张，口里面就讲一句令人不太舒服的说话，就是不好意思先生，你是不是得救啊？已经，如果你今天离开世界，你肯不肯定自己上天堂啊？就在澳洲悉尼佐治街头传福音，由于他青年的时候就过着很堕落的生活，在危机中里面信主，生命改變之後咧，佢就發誓，佢每日咧要同十個人傳福音。於是咧，佢就一傳咧，傳咗40年。但係連一個人都冇翻嚟話俾佢聽，我信咗耶穌啦，你講俾我聽嘅説話。當佢老嘅時候，佢就回顧一生，覺得自己咧都係傳福音都係冇乜用嘅，徒勞無功啊，都好沮喪。當佢臨離開世界之前3年，有一件特別的事發生，就在倫敦南邊的水晶宮教會一間浸信會，就一個主日就結束的時候，有個人起身就跟牧師說，我想講個見證。牧師就說好啊，你講啊，就說我在幾個月前去到悉尼探親，在佐治街頭有個矮細白頭髮的男人就向我派單張，又跟我講了一句不好聽的說話，不好意思先生，你已經是不是得救啊？如果今天離開世界，你會肯不肯定上天堂啊？我就覺得很震驚、很迷惑，也很不安。我就找了一個基督徒朋友，他就帶我決志信耶穌。牧師很喜歡這個的見證。之後呢，牧師又去了西澳洲的珀斯和南澳洲的阿德雷德來講道，也都聽到同樣的見證。後來牧師又回到英國湖區，这个是主领的海瑟克会议来做讲员，又听到4位呢 是年长的牧者在25至35年前呢都是这样信主。之后牧师在中美洲去到加勒比海分享同一个见证之后呢，有3位宣教士就告诉他，有15至20年前呢他们呢都 是一样这样信耶稣。牧师又回到伦敦，经过美国去到亚特兰大海军的牧者会里面做讲员，海军总部的总牧就告诉他，他是这样信耶稣。6个月后，牧师又去到印度，在印度开宣教大会，在宣教大会的领袖又告诉他，他都是这样信耶稣。3年内， 在八个月后三年内他第七次的旅程，牧师终于去到悉尼来到讲道了。他就问当地的人，你们识不识一个在佐治街头的老人家传福音啊？原来他们说啊，这个是法兰詹纳，他最近病重都出不来了。咁兩日之後咧，牧師就去探佢，佢就將佢聽到有關法蘭傳福音嘅果子，一一嚟到講俾佢聽。法蘭傳福音喺街頭傳福音40年，佢得到千千萬萬嘅拒絕，冇一個人話翻俾佢聽佢信耶穌，所以一直都好似好沮喪。當法蘭聽到啲牧師所講，心裏得到安慰，淚流滿面啊，非常感動。他就咧兩個星期後就安息住還。雖然法蘭一直都不知道他傳福音的果效，但是他仍然係堅持了40年的街頭報道。他是佢嘅又良善又忠心的侍奉，相信一種已經得到主嘅悦納。當耶穌講呢個比喻的時候，是講俾喺聖殿門口講俾佢嘅門徒聽。相信猶大都在場，在去到26章第1到2節就記載到，都是講完這個比喻之後，耶穌就預言他兩日後被出賣，釘在十字架上。主耶穌用了3年栽培了這個12個門徒和他們生活，他們的信仰不斷被驗證，最終12門徒中有一個出賣耶穌的猶大，跟著耶穌3年都未真正信他。最後在最後的晚餐，耶穌在26章24節那裡說，出賣人子的有禍了，那人沒有出身倒好，暫時了猶大不能夠進入天國。如果教會裡面有這類人，到主再來的時候就會哀哭切齒。誰才是真實的天國子民呢？你是不是天国真实的子民呢？你预备好移民天国未呢？你是不是已经好好运用公平的主给你的才干去侍奉他呢？你是不是已经好好把公平的主给你侍奉的机会呢？你是不是以良善和忠心去侍奉真正公平的主呢？你是不是已经肯定自己已经能够进入天国，不被丢在外面黑暗里哀哭切齿呢？我请大家一起有一刻安静是祷告。在一刻安静当中，我都想问一下大家，听完这个比喻，听完今天讲到，你愿意比之前更委身侍奉主的，可以请你举手。是，感谢神，感谢神。我再問，如果你之前你不太肯定自己是不是已經真實的天國子民，你今天都想信耶穌的真實真正的決志，可以請你舉手。我們一起禱告。真是天父，我們感謝你給我們一個耶穌給我們這麼好的比喻，讓我們能夠好好的警醒預備，我們隨時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向主交账，我们愿意也都是成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